家好啊，欢迎来到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听收听今天我们1766广播电台的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云云，非常开心今天又与您空中相会哦。啊，经过呢我们上一集关于壮游这样大气养成的一个探讨，跟 Conny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分享之后呢，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哦。他是呢本身就是一位听障学生，目前呢就读在特教系，他的名字叫做于干，让我们来欢迎他。于干跟大家所有的听众来问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哦，大家好哦。哎，我们呢透过壮游这样的一个议程啊，在于干知道说，哎，我们玉不琢不成器这个节目呢就是在探讨儿童教育，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大气教育跟壮游之间的关系啊，他呢深刻领略到他在生命的成长当中呢有经历了非常非常特别的生命经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于干来分享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主张就是壮游就在生活当中。诶，于干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壮游就在生活当中你的经历有哪些呢？
我的经历就是关于极限运动、工作还有在教育的经历上面。
哦，是。那今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你说极限运动啊，诶，那该来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极限运动啊，在高中毕业后的暑假，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用单车环岛。那节是一个非常热的季节，我们在全台湾学考的时候一起出发，我们经过了一个礼拜的行程安排，在烈日下出发，从台北出发之后，我第一天就觉得好累好累。
是哦，哎，那你们这样的一个行程里面究竟经历了，你这个计划里面总共环岛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我们环岛花了10天。
哦，10天，前后10天是吗？
是。
那从哪里出发呢？
从台北出发，然后逆时针环岛。
哦，所谓的逆时针是？
走西部到南部，再从东部回到台北。
哦，是，哇。那这样子10天，你们总共跟我们分享一下精彩的过程吧。你们在哪个地方停留，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样深刻的意义让你感受？
好，就第一天我们从台北出发进去桃园的丘陵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很久没有运动了，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吃力的，因为丘陵起伏，所以爬坡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下坡的时候呢就觉得很舒服。可是下坡之后马上就去爬坡。
哇哦，那听起来就更吃力了，对不对？
对啊，所以要在舒服又吃力的情绪下一直来徘徊，对我而言是一个考验。
我觉得那叫煎熬吧。
嗯，好。于是在我们第一天就直接骑车骑到了新竹，我们在新竹落脚之后出发，我们走17公里的海岸线，
就是很知名的那个17公里海岸线吗？
对啊。
哦，
在17公里海岸线听起来虽然很美，可是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相当不那么有趣的过程。
怎么说呢？
因为岸边风好大哦。
哦，我有去过，我上个月有去过。
嗯，对哈，风很大，对不对？
对，而且好晒哦，我一下就爬到欧噜噜了，就像个黑草莓一样
啊。嗯，对啊，而且我们都是低头骑车，几乎没有垂直关注旁边的风景。
那不是很可惜吗？
是很可惜，可是当下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哦，真的好。嗯，哎，当下没有想那么多。那如果重来一次，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呢？
当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嗯，因为 第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拘泥在这个困境里面，而你有面对困境的勇气后，你更容易去发现困境旁边的风景。
哦，是哈，OK，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环岛对你来讲是一种挑战。那当初你为什么会决定去环岛呢？你跟自己去吗？还是
我当时会决定去环岛的原因是，很久以前的国中同学传来了一条讯息跟我说：“鱼竿，你还记得以前我们约好要一起环岛的约定吗？”那时的我刚好是在低潮，面临了许多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刻，所以决定履行这个约定，给自己走出去的机会。
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蜕变？
对我而言的蜕变，第一个就是我有短时间面对未知的挑战的勇气。第二个，在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我能够从容的面对。最后一个，在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后，我可以更从容的接受下一次的顺流。
哦，是。那你接下来还有计划吗？关于就是个人挑战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适合环岛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可以每年都来环一次岛。
哇，真的哦。
是。
那你觉得台湾什么季节最适合呢？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个季节都可以去看。
真的吗？下雨的时候也 OK 吗？台风上个礼拜那个中秋节啊，这样
就要好好衡量自己的能力。
哦，真的哦，我觉得不太适合吧。你看那个南台湾整个货柜倒成这个样子，不小心搞不好你在骑南回的时候，哇，也是一个大海啸就把你卷走了吧。是。好，那要不要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说，在你这个过程里面你还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是而那些感受是你前所未有的，或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是特别特别有感受，一直留存到现在的。
台湾缩小，其实很小，可是在环岛的时候，你可以更能够体会整个地域变化。例如，从在台北大都市里，我们习惯的是都市丛林，还有行道树以及车水马龙，可是，在进去西部的时候，会经过云林、嘉义等西部大平原，我们会经过很多绿野平畴以及很多的工业区，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烟囱，然后在那边冒着乌烟瘴气，以及可是另外一边却是绿油油的稻田，对我而言是一个相当冲突的画面。
哦，也就是人为的工业和天然的自然环境，其实这个冲击在你的眼里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对比的，对不对？
是。
那会不会就像我们之前就是 Apple 跟 Connie 啊，他们参加这个荒野所办的这个壮游活动里面呢，Connie 就有提到嘛，就是关于 Apple， 他就深刻的去体会到说大自然环境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爱惜，对不对？
真的，而且更需要我们细心的体会。
细心的体会，所以一定要走过才会看过，看过才能够感动过，对不对？然后呢也才能够亲身的开始，从亲身然后马上我们自己要求自己去例行何为环保爱地球这个动作。
是。体验过后才能知道要如何行动。
所以呢除了透过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壮游的过程里面啊，于安你有提到说其实壮游就在生活中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你为什么这么提倡呢？因为现在有太多家长他们总是呢在寒暑假的时候替孩子安排特别的户外课程，要让他们去体验生活，体验生命。
环岛过程它需要照顾自己以及面对外在的环境，那在教育里面很多家长会一直满足孩子的需求，可是在环岛的时候我发现 自己学会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过程。
而且那个需求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对不对？
是，
嗯，
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嗯哼，嗯哼 ，OK。所以其实，也就是让孩子避免在生活当中就养尊处优这样的意思吗？
嗯，是的。
嗯哼，对。假设天气热，就应该让孩子体验不吹冷气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也可以这样子说。
是。Never the toothache. He said one day leads to another. She said one day leads to another. I said a thing. Wow, 是。所以其实呢，壮游就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所有的天气啊，然后以及在生存过程的困难，其实就可以享受生命的甜美，对不对？
嗯，是的。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啊，我们直接从彰化骑到台南，这100多公里的路程，是一个相当冲刺的过程。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嗯，然后在第五天的时候啊，我们骑车到枋寮，也就是南横的入口。
哦，枋寮是不是？
对，枋寮，
嗯，
在南横的入口。
嗯，
我们清晨在烟雾浩渺的清晨里骑车出发。
哇，是几点啊？
大概是5、6点的时候。
那还有雾吗？
有，雾、
哦、
可浓了。
哦、嗯、真的哦。
是。
所以有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 feel 吗？还是视力？
我们距离大概只能看得到10公里的10公尺的范围。
哦，10公尺。所以10公尺之外都是未知。
嗯、对、
哦。要看着地那个路面上的那个画的线才知道路待会左转还是右转。
是的。
哇、嗯、那也挺刺激的耶。嗯、
对啊，而且。
多跟我们分享一点吧。
好。就是在这个很多这些浓雾笼罩之下，我们不知道前面有多少爬坡路要走，也不知道前面是不是下坡路，所以我们都是胆战心惊的往前骑，而我们必须要在10公里的许可范围内做好临时应对的挑战。好，在经过了骑车，因为南横它不难骑，难在于它是个7弯8拐的路、
嗯、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专处在当下。嗯，骑到顶头之后就是一个铁马驿站。
哦，铁马驿站，所以在半路上还会有那个就是脚踏车的休息站。
对，脚踏车休息站。
嗯哼，
那个就要步行上去了。
是，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景出现在旁边。
是，
嗯
嗯，美景出现在旁边，所以那时候你们就可以享受那个开心、嗯、
对，享受那个令人雀跃不已的时刻。
了解。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最特别是下坡路段，下坡路段的车子非常多。
嗯，
所以我们会很刺激又紧张的补充
哦。
对、
嗯、
补充，那个时候我们脚踏车的时速是50几公里。
哇，50几公里啊，那比骑机车还快了耶。
是啊。
是 OK。 还有听说你们还有去溯溪之类的吗？
还有
溯溪之类的，是不是溯溪？
溯溪，对啊、嗯、我们还有额外安排一整天在花莲溯溪。
哇，那溯溪应该爬到也是晒得更黑了，对不对？
对啊，不过也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台湾溯溪的环境。
嗯，对，其实啊，在这样的走过台湾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美哦，而且呢，鱼竿也透过他自己这样子做一个计划，然后呢，跟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呢，就两个人就开走了，真的是勇气可嘉啦哦。啊、嗯，那在这样的经历10天环岛的过程当中呢，于安体验到了哦，从安排行程这样的过程来体验这个环岛的乐趣，紧接着让我们期待下面的。 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这么一个特别的来宾鱼干，来跟我们分享壮游就在生活中哦。因为呢，透过他呢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背景哦，从小呢他透过一个训练的过程，让他在口语的能力得以发展，而且呢也成就他非常不一样的竞争力哦。因为呢鱼干他虽然是一个重度的重听的学生，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障碍而来放弃他应该拥有的生命力。也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跟我们做分享，为什么壮游就在生活中。我们上一节的节目呢，其实从内容里面我们就听到了说，鱼干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岛的一个计划当中呢，他去体验到了何谓苦尽甘来，何谓人生在顺势的时候，当你要如何再去做一个危机的准备，然后在你 伸手出去浓雾在前，视线范围只有10公尺的时候，你紧接而来的危险转弯和抉择，就有如你深陷在困难和危险的选择当中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应变。其实这些回馈回来都是对于生命的一个体会教育哦。那我们身为父母在做孩童教育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孩子能够回到最原始的一个生存训练，我觉得很重要哦。也就是我们节目中真的不断不断一直在分享的一个概念，让我们的冠宝宝如何能够回到他原始的能力，让壮游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邀请鱼干来跟我们探讨他如何利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一个能力展现在工作上。听说鱼干你很厉害哦，在刚读大一的时候呢，就担任了某上市电子公司的一个职务吗？是怎样的一个职务呢？
这个职务其实蛮假的，就只是个普通的工读生啦。
可是听说待遇很不错呢。
是啊，每个月都有基本月薪20000块。
哇，不错呢。哎，爸爸妈妈你们听听看，才刚上大一耶，每个月就月薪20000块耶。哎，说说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啊？
这个工作说轻松也不轻松，说难也不难。它就是每个礼拜要完成公司给你的任务，看你要怎么去完成它。
那工作的时数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在执行吗？
要看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有多少，需要花多少时间在上面。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啊。哎，可以，举例说，你有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任务是你觉得有点挑战度的？
我就直接说最有挑战的好了。最有挑战的任务是要收集其他科技公司的部门升迁管道制度。
哦，其他电子公司它的部门
升迁管道的制度。
哦，升迁管道的制度啊，哇，那这个根本就是人家内部机密耶，那真的可以调查得到吗？
当时我也很苦恼，不管是上网或是认识相关行业的朋友也问不到。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
哇、wow, 所以鱼干你做了什么呢？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公司，假装自己是股东。
好、huh?
是的，我假装自己是个散户，股东散户。
是，
然后跟他要求我想要的资料，于是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了。
哇、wow, 是，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调查了一家吗？还是
调查一家公司指定的公司？
他们会指定某一家公司，然后要你去完成这个任务。
是的。
哇、wow, 听起来挺有趣的耶。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任务也让你去集中 生智、嗯、然后杀出一条你可以去执行的方法，对不对？
是的，这也训练我无论如何也要成功的训练
哦。所以让你知道其实困难并不是困难，困难是让你自己想方法解决，对不对？
对啊。
嗯 OK， 好棒哦。哇，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其实孩子呢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公司所派任的任务当中呢，因为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委托，所以呢鱼竿呢也在这个委托当中呢，除了满足了完成了工作的任务之外，其实对自己自身的一个挑战跟突破更是不是领那一份薪水而已，而且其实更多的工作所得到的一个经验，对不对？
对啊，而且从这个经验中可以学到如何在大公司里学习适度。
哦，是。那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啊、你学习到了如何透过急中生智然后去解决，并且呢也更了解了说其实在大型公司里面它的制度以及升迁它的规章是什么，让自己更能够去准备好未来要去面对这个就职跟就是在职场上一个求职的过程和了解，对不对？
对啊，从这个过程可以知道如何选择。
嗯 OK。 哎，还听说啊你除了这样一个工作之外，你现在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里面。
嗯，记得这个团体由学生们组成。
学生组成啊？
是 他们我们是一群大学生，为了解决教育上的某些问题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团体。
教育上的问题啊？
嗯。
哦，那你们想要你们这个团体是想要解决什么样教育上的问题呢？
嗯，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有各样的专长，而这些专长与本身就读的科系没有直接关联。而这个问题延伸出来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司它会因为你读的科系而先入为主的否定掉你本身的专长。
嗯，没错啦，其实现在教育体制之下所生产出来的孩子哦，不好意思云云必须这样冒昧的讲啊，就是我们所读可能跟孩子自己本身所兴趣好像是背道而驰的，对不对？
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的。
嗯哼，所以其实某些孩子他可能在就读这样的科系，可是他本身更擅长某一个领域的发展。
嗯，没错。
嗯，所以你们是集结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都是大学生。
嗯，
然后你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邀请有这样子状况的大学生一起来教课，给他们舞台分享自己的专长，彼此成长，彼此训练。
哦，也就是这样子，你们可以分享就是贡献所长，然后彼此之间可以去教学相长，让彼此的实力都可以更精进，这样子。
是。
哎，余洋，我有听到你说一个理念，就是说，其实你很希望说能够教育下一代，懂得怎样
教育自己，
教育自己哦。嗯、对，其实这个就是所有的学习呀、教材，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嘛。
嗯。
也呼应了你上一段，就是说壮游其实就在
生活中。
嗯，对，壮游其实就在生活中，所以其实教育跟学习其实也是在
生活中。
OK 呀、yeah, 所以其实生活就是教育的根本，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哎，那所以其实在你身为一个特教生哦，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特教生嘛，那你现在就读特教系，那再加上你现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哎，你那个团体叫什么名字？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我们这个团体叫 N 次方。
哦 ，N 次方 ，OK。那这样子都是在谈教育，以及说如何让个人的理想跟教育更完整的一个概念之下，你觉得在 N 次方你得到什么？
我在 N 次方里面得到团队沟通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据点，我们都靠线上沟通。
是，
是线上沟通不只是文字讯息，也是透过Skype、视讯、开会啊、工作。你也知道，对听障人来讲蛮困难的，就是视讯，因为每个人讲话都很快， 也会不小心被插晃、
嗯、
然后跟不上别人的速度。
哦，所以你在这里其实 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学习啊、
嗯、
其实 也相关于说像云云在辅导个案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家长、哦、也是听障，那我们也深刻的能够去体会到其实他们在职涯中他可能要去面对的一些困难哦。嗯，
cross the line just to find that there's no other place to hide. No matter what you do, you can't lie. There's just no other place like mine.
哦，所以你说到呢，其实恩赐方让你在整个经验上就是提早来到了我们社会型的一个沟通，对不对？针对于说其实工作啊或者是开会啊，那让你体会到了其实更多层次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障碍和你必须要去面对的困难，对不对？
是的，团队工作的目的是可以让一群人走得更远，虽然给人工作可以完成得更快，可是只能完成短期的目标。
嗯哼，
嗯
嗯，
那沟通，因为我们有非常多专案要做，需要各种不同专长的人一起来完成。
嗯，
沟通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嗯，
哎，说说看，恩赐方到现在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是可能是大众感兴趣的？
嗯，我们教的东西都是以工作坊的形式教不同的专业，譬如说。AI, PH, Photoshop, 简报、魅力、美感以及写文案等等、
嗯、
符合现代潮流的技能需求。
那他的那个群组是谁可以来上这些课程？
族群是不管是你是国小、国中还是社会人士，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
哦，真的吗？
真的，
小学生也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哇、嗯、OK, 所以其实我相信哦，你们恩赐方在这样一个一群大学生的一个课程带领之下，应该是很活泼很有趣哦。更何况你本身就是就读教育学系，应该对于教育的这个部分以及课程安排，应该你们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哦。
嗯，是的，而且我们有自主的一套工作方式的。
哦，是哦，所以是有别于、嗯你以往可以比较说明一下吗？
嗯，我们的工作坊哈、哦，就是经过一群有研，经过好几个月的安排，才会，譬如说，嗯，帮讲者包装、安排教案、做些教具，让他能够很完整的呈现他想要传达的专业技能。
嗯哼嗯哼，是 ，OK。哎，那这样子，鱼干，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工作上，在不管是在这个上市的电子公司啊，还是在恩赐方里面，你觉得你本身的特质和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得到什么？
嗯，有时候就是那一句话，算有时候在生活中，
嗯哼，
在工作里面你要学习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工作可以让你成长，也可以让你收获更多、嗯，属于个人的部分。
是，也就是说在你工作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你学以致用、
嗯、
是吗？那在学以致用的过程当中，人生总是嘛，因为会有挫折也会有成就，那在挫折的时候也就是让你去察觉到哎，自己的不足或者是问题的解决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嗯，
那让自己本身能够更有精进的一个能力，对不对？
对。
嗯 OK, 那真的是哈、哦，我们在这样壮游就在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概念之下呢，鱼干呢跟我们分享他在工作领域上的一个发展，以及呢用这样一个壮游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学以致用、接受挫折、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在不管在刚刚上一节节目分享的他在环岛的一个整个计划和体验，以及在工作上的一个呈现，在呢都体会到他自己非常不同于一般孩子的一个呈现哦。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回来哦。 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啊。我们刚刚呢听到了雨干呢分享了他在大学时期耶，大一一上大学，大一一开学他就已经呢是某电子上市电子公司的这个基本职员，而且呢他说只是领基本工资，但是呢爸爸妈妈你听听，好歹每个月20000块耶，真的是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开心死了，对不对？哇，那于安，那我们再来呢，我倒很想知道，就是说究竟你是怎么被教养变成这样一个特别的孩子，然后回顾教育的面向呢，你要跟我们回馈和分享些什么呢？
因为我读特教系就要有一些作业要做，就是关于实习的部分。
那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不会看到就是你实习的对象观察的这些孩子，然后再反射回来，你有没有去察觉到说你在从小的教育养成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那在你实习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这些观念也带进去呢？
会。在小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就只是会打联络簿，教课就不会做其他的事情了。可是在实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老师要忙很多很多学生不知道的事情。
哇，真的吗？老师还有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还有做很多很多事情，来说说吧。
这也是一件蛮讽刺的事情，就是在学生下课的时候，老师都要忙着改联络簿。改联络簿虽然很微不足道，可是难的地方在于跟家长的沟通。
是，真的嘞，我们很台湾其实我们教育非常重视那个亲子沟通嘛，就是透过联络簿来写下来跟家长，老师跟家长沟通，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这个功能？
他除了跟家长沟通之外，还要平衡家长的要求和教育上的坚持。
这样老师还挺累的呢。
真的很累啊，而且他还要应付学校的会议以及学生们某一些突发状况，还有学生的安全等等。这是在学习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部分。
感受到老师的辛苦吗？
对，感受到老师的辛苦，但是更难过的是老师因为这些杂物而没有好好的沉淀在教育上的追求品质。
哇，教育品质的追求你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在特教系我可以学到很多各种教材、教法、教案，以及针对不同需求的孩子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可是在实习现场，我看到老师根本就没有时间发挥这些专业。
怎么说啊？
因为老师没有时间啊，他在忙着安抚孩子、应付家长、面对学校。
面对学校，学校不是就是应该要支持老师来教育孩子的吗？
其实很多学校行政单位已经流于形式，开不那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接受不同长官们的要求规定，就像跑公文，你们懂的，就像去工作，你们会觉得行政效率很差的感觉一样啊。
真的吗？那是不是就已经是流于形式了？
就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那感觉起来很像是成就企业里面的包袱莫非台湾的教育也是这样子呢？我们呢，其实也应该好好的来探讨和研究哦。那我们刚刚呢透过于安在本身受教和现在在学习教育的过程当中实习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观察那于干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这之外，你还要跟我们在教育的面向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一些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关于同侪的部分。
同侪的部分也就是你的同学吗？
是的。 在教育大学一起上课的同学们。
是，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因为我们读大学是即将进入社会阶段的一个求学过程，那有些同学常常会问我说，鱼竿，为什么你感觉有事情做，而且你感觉很有目标，很稳定的向前走，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一天到晚担心我未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我现在该不该继续读书，我该不该，我读完这些课本，考完考试，做完报告之后，我能得到什么？
哦，了解，就是他的学习的目标，能不能学以致用，其实他很困惑。哎，那说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呢？
因为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很明确知道自己有责任，有了责任就能够为自己找出方向，找出方法，完成这些责任。
责任哦，哎，说到责任，那你觉得在你跟别人的这样不同的个体的养成当中，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拥有负责任的这个特质？
因为我知道我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我要赚钱买午餐给自己吃，我要赚钱买课本，然后我要找工作为自己的出路着想。可是其他的同学好像家里会给零用钱，然后很多同学们看似无忧无虑的，然后约下礼拜要去哪里玩，去哪里喝下午茶，然后一起去看个电影，可是他们说起就会玩。
了解，哎，那听起来于岸你很拍你啊，哎，你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在养你哦。
其实并不是没有在养我，而是我决定自己养自己。
哦，这有乐趣吗？
当然有乐趣啊，因为当自己出社会之后，我反而能够深刻的了解妈妈们千万分之一的辛苦。
哦，就可以体会，就是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的辛苦在哪里？他们在外赚钱养家，甚至于能够提供你富裕的一个生活，就是物质不缺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只是现实的部分，在自己生活的过程中，你可以跟自己的理想去平衡，因为追求理想需要现实的考量，在自己照顾自己的过程中，可以平衡自己的能力，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
哦，了解。所以其实呢，你觉得说对于自己的生存去负起责任是一种怎样一种责任是吗？
对，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也要评估自己的能力，也是对自己负责任。
OK， 是。所以你说在同侪当中呢，你去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孩子，有些同学到现在还是孩子，还在襁褓当中，然后呢受爸爸妈妈一样的呵护关爱，然后听起来好像还在喂养他是吗？
是的，我们都知道放三只的肌肉最强壮，那为什么我们不会买一些超市或者是屠宰场里面的鸡，而放三只会是更美味的呢？那回归到现实来讲，我们当然也要类比在呵护的孩子和自己出去生存的孩子，哪个孩子更强壮？
哦，鱼竿这个比喻很好哦。究竟呢，爸爸妈妈，你是在养放山鸡，还是在养肉鸡呀？听了鱼竿呢，像刚刚提到说，其实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要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路负责。哇，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让你觉得说你应该要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呢？
这个就要提到我觉得不堪其扰的回忆，就是我国小6年级的时候被霸凌。
霸凌哦， 哎，爸爸妈妈，霸凌其实这个主题哦，其实到现在各个学校几乎都还是存在的哦。让我们来听听鱼竿他分享他的霸凌经验。
在国小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我听障的标签，还有单亲家庭的标签，还有我平易近人，然后表现很温和的印象，让人家觉得我很好欺负。
然后呢？
然后他们平时就会常常排挤我，譬如说分组做活动，我常常是最后一个，有老师安排分组的同学。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也是被排挤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我也是最后一个人拿到考卷的同学。
哦，那这个过程很辛苦吧？
很辛苦，但是我也是很不甘愿的习惯这样。
是是是，然后呢？
然后，因为我在经过长时间的谩骂、欺负、霸凌之后，很难过的回家。
哦，很难过的回家。
回家的时候，我是很难过，然后表现非常的失落，然后妈妈就问我说：“你怎么了？”然后就突然大哭。
是。
然后妈妈就很压抑的问我说：“好好说，慢慢跟妈妈讲。”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把被霸凌的过程告诉妈妈。那妈妈平常也告诉我说要平易近人的跟别人相处，她不知道我被霸凌的这么严重。
是。
所以妈妈说，我一五一十的跟妈妈聊之后，妈妈就跟我说：“做不了，我做不了。”我明天陪你去学校教训那些同学们。
是是是。
于是我就很开心，就跟妈妈说：“好啊。”于是，可是到了后来，我就跟妈妈说：“还是不要好了。”
哇，为什么？有人挺很好啊。
你虽然有大人在旁边陪我教训这些孩子，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可是经过思考后，我觉得等孩子被妈妈骂过之后，会把我欺负得更惨。
哦，哇，你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也表示其实你很成熟哎。
所以我在面对在他们又欺负我的时候，我就很争气的跟他们说：“闭嘴。”
哦，你哪来的勇气呀？
因为我觉得不能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这件事情必须要自己解决，不能靠大人，也不能靠姑息。
是，不能姑息。
对，不能姑息。
是，可是像这样的霸凌一直都存在啊，你要怎么让家，就是我们这些听节目的爸爸妈妈知道怎么帮助他的孩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为什么有得到这一份力量？
我觉得妈妈帮助我很多，妈妈有告诉我说，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重点是要陪伴。
要能够理解啦，不然你看有很多孩子还是在被霸凌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去找别人来报复啊。
是的。
那你怎么会决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捍卫自己，而且你觉得他会有效？
因为我觉得被霸就是霸凌我的孩子，他们必有可悲之处。
怎么说？
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靠霸凌别人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建立自己的自信。
是是是。
那我必须要阻止他们用错误的办法建立自己的自信。
哦，我们也是很开心啦，你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因为这样捍卫自己，然后为自己的权益站起来的同时呢，你就得到正义的伸张。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各位爸爸妈妈，对不对？也许呢，我们的孩子要如何养成这样的勇气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磨难的过程。我们除了陪伴孩子的过程之外呢，当然要能够训练孩子能够面对困难的这个勇气，也就是我们壮游就在生活中的这个大气教育啦。 OK，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拜拜。